我们要继续一起读这个马窦福音，我们到了12章22节了，今天是最后一段啊。我想我们还是先把这个脉络再复习一下，因为蛮久了，我讲到现在啊。我们还记得马窦福音的写作是基本上啊，跟着马尔谷的顺序啊，马尔谷的结构，它只是加上了耶稣童年故事。然后呢，在使用材料上面，他把耶稣的话、耶稣的言语的教导，就编成了5篇大的演讲。然后呢，这演讲跟演讲之间会夹杂着耶稣的故事，就是叙述。就你可以说是演讲叙述、演讲叙述，用了5段啊。然后我们现在已经读过了5到7章的三宗圣训，第一篇的大演讲。那我们读过了这个第10章啊，耶稣派门徒们去外出传福音的时候，告诉他们啊该怎么样进行这个福传的工作，该有什么装备，该见到人怎么样表达啊，怎么样问候，碰到反对的人他们怎么样应对等等的啊。然后呢，我们在11章到12章，我们在一开始第11章有一个是耶稣跟若翰洗者之间的关系，那么故事的叙述是在监狱中的若翰啊，听说了外面耶稣的事迹，那派门徒们来问啊，问你是不是我们等待的墨西亚？然后耶稣有一大段嘛，就是耶稣的回答，然后耶稣去对别人讲若翰，然后呢，耶稣就是抱怨这些人呢、啊，面对这一个若翰跟耶稣就像小孩子一样的，就是无动于衷或者是什么样的啊。然后呢，就是当若翰的生活那么的清苦，大家不理他；耶稣的生活呢这么的自由，大家也很反对等等的啊。人的这个善变，对天主的无法领悟。然后呢，在第20到30节，第11章就是耶稣的几段诅咒的话，诅咒的一些加里利亚曾经看过耶稣事迹的城市，其中主要是科大扎因、贝特赛达跟格法翁。那我们也说了哈，格法翁是耶稣的城，在马窦的叙述里面非常多发生在格法翁的事迹，但是呢，科大扎因跟贝特赛达耶稣的具体的事迹，我们其实在马窦里面并没有什么记载。然后第3段就是12章呢，1到21节，我们可以开始看见耶稣跟这个法利赛人或者经师们，简单讲犹太的宗教领袖的冲突就开始慢慢的激发，那就都是关于安息日的。他的门徒们在安息日掐了麦穗吃，耶稣在安息日治好一个手哭的人啊，手患的这个疾病的人这样子。然后呢，耶稣引用了伊撒伊亚先知的话啊，来表达这个他们在等待的墨西亚应该是上主的仆人那个图像啊，样子。这是良，你可以说可以用这个前面的良善心谦的啊，慈悲的。那现在我们到最后这一段，第12章22到50节啊。那各位手上有那个我给的经文讲，你看看那个大纲就好了啊。一开始呢是有一个关于这个耶稣附魔，耶稣驱魔啊，驱魔呢，然后呢，法利赛人把这个驱魔的能力，说耶稣自己是靠着大魔鬼啊，就是把这个诬赖耶稣是仗着这个魔王的能力去驱魔，因为是换句话说，诬赖耶稣也是附魔的，或者跟恶魔是一伙的啊。然后呢，是关于这个人们向耶稣要求一个征兆啊，法利赛人要求征兆，耶稣的回应啊。第3段是43到45节，是谈到这个。一个人呢、啊、被治愈之后啊，附魔的人魔鬼被驱逐之后，换句话说，一个人得救之后，他可能会跌回到以前的情况，甚至于更糟糕啊这样子。然后呢，最后一段一小的段落是我们很熟悉的，到底谁是耶稣的真正的亲属？是血缘的关系呢，还是靠着信仰的关系？我们现在跟各位介绍这一段啊，22到50节。那这个段落我们可以看见，延续前面第1节开始的话，他就很清楚地表达什么，有人，我们说耶稣的对手啊，跟耶稣作对的人啊，那看耶稣之间冲突越来越厉害，越来越激烈。你可以看见那个叙述慢慢的发展的趋势，那敌人对耶稣的攻击呢也越来越强，我们几乎要说无所不用其极了啊，甚至指责说耶稣是跟魔鬼结盟的人啊。 那当然这就显示什么？显示敌人不相信，更不相信耶稣。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就可以想象了嘛，他们向耶稣要求征兆，意思是说你无法行一个让我们完全相信的征兆。这个要求本身就表达了不信或者不愿意信啊，这样子。好，然后呢，耶稣也用他的言论啊来驳斥，来面对这一些的挑战，或者说敌对的一些攻击，他做出他的反击，或者是他的这个自我的辩护。然后当然结局是显示他是超越一切的哈，这些人对他的这个对抗都没有用的。然后最后是谈到作为一个耶稣的家人啊，血缘并不是最重要的啊，真正的重要是听耶稣的话。我跟各位说过好几次嘛，在希伯来的传统，听就包含从，听就是服从，当然这表示说必须有真正的行动才行啊。那还是一样的，马窦这些故事呢，都是用了很多现成的材料，他自己编辑的。他编辑的这个在外在的形式上，我们看见是这些敌人跟耶稣的冲突越来越高。现在可以说达到最高点了，也把耶稣的力量怎么归给恶魔了嘛？啊，这是完全跟天主是完全背道而驰的理解方式，是最最极端的方式。我们看一下22到37，我先念这一段，就是人们诬赖耶稣哈，他的驱魔是靠着他自己也附魔的味道。好，那时有人给他领来一个又瞎又哑的附魔人。就是给耶稣领来一个人啊，耶稣治好了他，以致这个哑巴能够说话，也能够看见，好，又瞎又哑，也能说能看啊。群众都惊奇说：“莫非这人是达卫之子吗？”莫非这人是墨西亚吗？这个意思，达卫之子啊，基本的这个代表了这个墨西亚啊。法利赛人听说了，听了就说：“这人驱魔，无非是仗赖魔王贝尔泽布。”耶稣知道了他们的意念，就对他们说：“凡是一国自相纷争啊，必成废墟；凡一城或一家自相纷争，必不得存立。如果撒旦驱逐撒旦是自相纷争，那么他的国如何能够存立呢？如果我是仗赖啊贝尔泽布驱魔，那么你们是的子弟仗赖谁驱魔呢？”为此呢，他们将是你们的裁判者。如果我仗赖天主的神驱魔，那么天主的国已来到你们中间了。或者一个人如何能进入一个壮士的家抢他的家具，除非先把这个壮士捆住，然后才抢他的家。不随同我的就是反对我，不与我收集的就是分散。为此我告诉你们，一切罪过和亵渎人都可以得到赦免，但是亵渎圣神的罪必不得赦免啊。这边是各位很熟悉的哈，亵渎圣神的罪不得赦免啊。凡出言干犯人子的可得赦免，但出言干犯圣神的，在今世及来世都不得赦免。你们或者说树好它的果子也好，或者说树坏它的果子也坏，因为有果子可以辨认出树来。毒蛇的种类啊，你们既是恶的，怎么能说出善来？你们心里充满什么，口里就说什么。哦，当然可以看见这些人讲的耶稣是靠着魔王驱魔是很恶毒的话嘛，所以他们本身是恶毒的，这个意思。好，善人从善库里取出善来，恶人从恶库里取出恶来。但我告诉你们，人所说的每句废话，在审判之日都要交账，因为凭你的话要定你为义人，也凭你的话要定你为罪人。哎，没说小时候应该少说话，小时候蛮害怕的。好，你看这一段经文很长啊，你可以知道啊，可以想象，跟各位看，就从外表看，这个是马窦非常关心的主题。好，很简单啊，这个句子我们可以看见，它大概有这个三个不同的材料来源。首先，这个22到24节，耶稣治好一个附魔的人啊，他是这个 瞎眼的哑巴啊，又瞎又哑啊。但这个故事啊，然后人们说，他说他靠国王贝尔哲布嘛，应该感觉像，感觉到好像读过，是不是啊？有没有印象？我们看一下马窦第九章，马窦第九章啊，32节。好，在31节前是耶稣治好一个瞎子。好，然后呢，32节说他们出去呢，有人给耶稣送来一个附魔的哑巴啊，附魔哑巴啊，对不对？魔鬼一被赶出去，哑巴就说话。群众惊奇说，在以色列从未出现过这样的事情。但法利赛人们却说他是仗赖魔王驱魔。魔王就是贝尔哲布嘛啊，你可以看见这个几乎是一样的故事。当然这边这个在前面第九章是什么？是附魔跟哑巴，它前面是一个瞎子的故事啊，所以很可能是这个故事在这边呢被综合的重新讲了一次，很可能啊。但当然说是不是一个新的奇迹也可以是，但从文学上是蛮像。好，这个是22到24节，然后呢24到32节很长的一个篇幅是关于耶稣驱魔的权柄是哪里来的。那这个驱魔的这个故事呢，靠贝尔哲布呢，在马尔谷第三章22到29节也有，在马尔谷第三章22到29，那我就不用再去读它了，你知道。那这个材料毫无疑问是来自于马尔谷啊，所以你看第一段22跟24可能是他前面的故事他重复讲了一遍，第二段呢这个24到32节呢应该是来自于马尔谷第三章22到26节，然后最后呢从果子好树就好，果子坏树就坏啊，这33到37节呢，那这是路加第六章的43到45节，路加第六章的43到45，换句话说，这是耶稣的语录的材料，这个 Q 点啊。那你可以看这边这一段里面有来自于马尔谷的材料，有来自于路加的材料，还有马窦自己的啊。这个很常见的一个情况，就是马窦把这些材料综合的编辑在一起呢，成了一个什么？由一个附魔以及驱魔的事件啊。便发展成什么法利赛人的恶意的曲解，然后最后是什么？变成耶稣为自己辩护，为自己辩护。好，所以这边哈、啊，单从这个讲故事的文，这个文字的形式来看呢，我们可以说这是个耶稣的自我辩护的一个故事。但是呢，其实这个内容很多的。我们看耶稣这边怎么样？他谈到什么？谁可以把那一个壮士捆起来？啊，要去抢这个壮士的家，先得把壮士捆起来。那当然怎么样？必须是比壮士更强才行嘛，对不对？那大概这边已经表达了哈、啊。那你当然看壮士谁最壮呢？那个魔鬼嘛。啊，那么谁可以把他绑起来呢？比魔鬼还强的驱魔者。所以这边大概已经表达了耶稣的这个能力的强大啊等等。然后呢，是有一个很特别的、啊、这个罪。有一个罪是不得赦免的，是相反圣神的罪，是恶意的不听从天主了，把天主的力量恶意的解释。然后呢，最后是什么？是这些耶稣的敌人，可以讲是恶人的哈，法利赛人，他们的言语显示他们的内心，所以他们的恶言恶语显示他们内心邪恶。大概这个可以隐藏在故事里面比较深的含义，我们稍微看看这个每一个小细节吧。好，从22到24节，我们前面说了哈，它应该来自于马窦前面第九章32到34节，几乎是个翻版，当然有一些小小的差别。我们知道了哈，这个前面只是哑巴而已，第九章这边就是好像有点升高了哈，这个人父母还又瞎又哑。然后呢，在23节呢，这边先谈了群众们有一些反应，说莫非这个人是达味之子吗？好，那这个达味之子当然是什么？是在整个的犹太传统当中，就是那一个 天主许诺的墨西亚，他要出自大卫家族，这是墨西亚的意思的。好，但是法利赛人呢却很具体的诬赖耶稣是靠着魔王。好，贝尔泽布是腓尼基人他们的神嘛，他们是崇拜的神明，当然从这个犹太人的观点就是魔嘛，就是鬼，对不对？好，他是这个应该是 house god 啊，住屋之神，那管这个住家的这样子，这是在这个在他们古老的这个当地民众的传统里面啊，这样子。好，那么马窦呢，在这边讲故事呢，他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技巧啊，就是把这个故事编辑的变得也很生动啊。那路加的平行文有一个耶稣一样的哈，他治好了一个附魔的哑巴的故事。路加也有的，在路加的第十一章啊，看相对呢就稍微简单一点点。我们看一下路加的第十一章的小故事啊，第十四节，好，耶稣驱逐一个魔鬼啊，路加十一章十四节啊，那这个魔鬼是使人阴哑的魔鬼，是哑巴啊，让人变哑巴啊。他出去以后，哑巴就说出话来，群众都惊奇不已。但是呢，其中有人说他是仗赖魔王贝尔泽布，就完了。路加两节经文就故事结束了。就看马窦就把故事发展的很大，对不对？我刚刚突然想，我上次去那个去法蒂玛朝圣之前，应该先读这一段，对不对？这个碰到个阴阳的魔鬼，让我几天说不出话来。好，当时忘了求耶稣了，可能快治得比较好一点点。好，我们看下面一段25到27啊。那现在是开始了，这个耶稣面对这些法利赛人的攻击啊，那他开始提出反驳。首先呢，这个作者说耶稣知道他们心中的意念。好，这个你看，其实前面是什么？是这个24节是。法利赛人说了嘛，好，那耶稣也好像没有听见，只是从凭着看到意念知道，让我们知道这个写法是什么意思，是什么？因为旧约里面只有天主能看透人心，这边当然是马窦强调性的写法的，那耶稣能够看透法利赛人的心，连他们的意念可以读啊，他们的 mind 可以读他们的，所以怎么样显示出耶稣就是天主？是马窦把耶稣这边写法就已经显示了哈、啊，那么他就是天主，或者说他跟天主非常特别的关系。那前面人们的意见就说了嘛，他就是大卫之子吗？莫非他就是天主要派遣来的墨西亚吗？那耶稣既然看透他们的这些想法，就当然就开口就辩，跟他辩论啊，反驳。他就说，一个国家、一个城市、一个家庭啊，任何一个团体，如果自己会分裂，就不可能长久存在嘛。啊，所以呢，贝尔泽布他既然是跟魔鬼是相同的，他不会去毁坏自己的国度的。这不是黑帮争地盘的哈，那不一样的，对对，就是魔鬼他们是一国这样子。好，那这边把这个魔鬼跟撒旦好像看成了那个同义字哈，这边可以看就是在那个古老的传统里面有两种不同的表达方式，在希腊文里面，那这边放在一起啊。好，那么很清楚是一个有害的、会伤害人的、伤害世界的精神体啊，那特别是疾病的制造者。那慢慢在犹太的背景慢慢发展，魔鬼成为什么？就成为这个善良的天使的另外一面啊，我们说成为邪恶的这个精神体啊。当然，你说可能是本来天使，一般我们想一定是积极跟正面的，就是天主派出的使者嘛。但是呢，天主派出的使者精神体啊，他们还是有自由意志的。他们还是有可能会背叛天主的，那这样背叛就成了这个跟天主真正的使者的对立，成了魔鬼。大概这是这个整个犹太的传统的发展，到今天我们基督信仰也接受这样的一个认知了。这样子，好，那法利赛人说耶稣是靠着魔鬼的领袖魔王啊来驱魔，那么就是说指控耶稣是跟魔鬼结盟的。好。 那这当然在这个当时里面，在当时的这个宗教文化背景是有这样的一些讲法，孤独无赖人可以跟这些灵恶魔在一起。就我们在今天的民间信仰也常常看见的嘛，啊，就类似的，就人可以通灵啊，可以让这个不知道啊养小鬼啊什么的跟着背景他们做事情的。好，当然我没有太多的宗教的研究，不过就是我们在民间常常看见的啊，在台湾有非常多这些不同的这些管道可以接触这些故事。好，但是呢像耶稣却说了啊，人们这样指控他，那耶稣就说，那你到底看看我现在是什么样的原因呢？哈，我当然不是因着魔鬼，那我是因着谁呢？他说我是仗赖天主的神。啊，他现在说了哈，魔王跟魔鬼是一国的，他们一国的人不会彼此抵抗的，所以我不是。那么我是谁呢？他也不直接讲说，如果我是仗赖天主的神怎么样，那么天主的国就来到你们中间了。换句话说，当人们经验到魔鬼被驱逐的事件的时候，人们就看见了天国来临的记号。哪里没有恶魔，没有这些精神体的邪恶精神体的伤害，当然是什么？是表示天主的能力绝对彰显的时刻，就是天国。什么是天国？是天主的力量能够真正掌控一切的地方。好，那么耶稣是很清楚把天国啊，把他所的他的宣讲，他讲的天国呢，就跟驱魔的事件连在一起啊。他治愈病人，他驱逐魔鬼，其实是他的宣讲的实现啊，就是天国来临的记号。所以天主的国已经到你们中间了。好，我们当然知道这并不是说已经圆满的实现，而是说很清楚这个天国力量已经是人可以感受到的，人只要有幸的打开眼是看得见的啊。当然还得继续在人的生命里面不断的完成，我们人还活在这个时空的暂时性之下，还得继续让它发展嘛，这样子。好，那么这个来自天主的国呢，在耶稣的宣讲跟耶稣的行动当中呢，人们就在现在在耶稣的这个行动这个宣讲就可以经验到。好，那这是耶稣临在的特殊性。好，这边这句话是，如果我是仗赖天主的神驱魔，这句话在路加的版本有另外更有趣的写法，还在路加的第十一章，我们刚才所读过的哈，就是好，这个就是一样的，是有些人哈，前面第十四、十五节嘛，就是耶稣驱魔，人们说他是靠魔王贝尔泽布。然后呢，第十六节怎么说？有人来试探耶稣啊，向他要求一个征兆。好，耶稣呢看着他们的心意，就说了：凡是一国自相相争啊，必成废墟。你看到路加的写法，十四跟十五，如果跳掉十六节的话，直接就上十七节，就跟马窦、脉络是一样的啊。那马窦是把这个要求征兆放到下一个故事里面啊，是另外一个故事里面写法。好，可以大概可以看看，可能可以看，你看路加这么一个不这么顺的这个写法啊。那可能比较是原始的传统资料，那马窦给他稍微比较变得更平顺一点点。好，我们看路加的写法，继续写第十第一样的，耶稣说的那个一国不会互相争执的，否则国家就不能够存立嘛。那最关键是第十九节，好，如果我仗赖贝尔泽布驱魔，你们的子仗赖谁呢？好，这个马窦是一样的话。好，为此呢，他们是你们裁判者。二十节，如果我仗赖天主的手指驱魔，那么天主的国已经来到你们中间。好，如果我仗赖天主的手指，啊，那么天主的国已来到你们中间。马窦的第十二章二十八节，如果我仗赖天主的神驱魔，那么天主的国就已经来到你们中间。好，结论是一样的，问题是耶稣仗赖什么驱魔？天主的神还是天主的手指？当然我们知道天主的神跟天主的手指直接避免直接讲天主， 这很清楚啊，这样子。不过你可以讲讲神，这个相当的文雅，特别是在这个耶稣的自我启示之后，人们已经开始慢慢的，不论是或明或者或暗的，慢慢有这一些这个天主的神的概念慢慢建立的。那这个天主的手指应该是比较古老，因为这个字出现在出谷记的啊，在出谷记，梅瑟带领人离开埃及的之前，埃及王。法老王不答应嘛，对不对？就行了十个奇迹嘛，十个征兆，十个灾害了哈。第三个灾害是蚊子，亚郎的棍杖击打尘土，那么尘土变成蚊子啊。那前面两个灾害的时候呢，好像亚郎做什么，法郎的这些埃及术士也可以做。然后第三个呢，他们还想要继续要一样化葫芦丝，没有用，做不出来了。他们就说，他们告诉法老说，这是天主的手指，这应该是一个很古老的犹太的表达的方式了。所以这边大概是那个路加应该是比较合乎这个古老的传统，很可能出自耶稣的口，他讲的是天主的手指头啊。然后呢，马窦给他变得比较进到这个信仰的内涵里，文或者说文雅一点点吧，变成那个上主的神。我们当然也知道，在上主的受苦仆人诗歌里面就有了嘛，天主之仆身上带着上主的神的啊，上主的神给天主的仆人怎么付了油。而且这边呢，讲这个天主的神呢，就为我们下面的一个相反圣神的罪就铺了路啊，在文学上面就是说先埋下了伏笔，下面就要谈了啊，什么罪不能够赦啊？因为你知道这是法利赛人恶意的把耶稣驱魔的能力归给恶魔嘛？换句话说，把天主的作为归给恶魔的作为，那就把天主看成恶魔，这个意思。当然，这是人的直接的拒绝的天主的意思。所以这边把这马窦的改法，就是第一个可以给它变得比较文雅一点点。第二个呢，可以看见他已经为下面的讨论了，就已经做了一些铺陈下去。好，然后29-30节，这个继续谈了，要一个更强者啊，就是一个如果一个人啊，怎么可以去攻打壮士、抢劫壮士呢？除非先把他捆住嘛。那谁可以把壮士捆住呢？当然是更壮的人嘛，或是更强者，对不对？台湾大概只能靠馆长是吧？不知道，好，这个，所以这个是一个比喻，谈那个更强者啊，必须是一个更强壮的，才可以怎么进入壮士的家。好，那这个比喻当然是非常图像性的表达，什么？说明耶稣强过魔鬼啊，各方面都强过魔鬼啊。然后这个不随同我的就是反对我，不与我收集的就是分散。当然强调什么？强调耶稣毫不妥协的立场。耶稣就是真正的我们那个话叫做自己啊。人们面对他只能选择接受或不接受，或者跟随或不跟随，相信还是不相信啊。耶稣不会去等待跟劝勉的。所以这边很清楚，这边是表达，那么收集不与我收集或不随同我啊，都是怎么样不愿意成为耶稣所聚集的天主子民。好，那这边谈的不随同我就是反对我啊。那么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谁如果不反对我就是倾向我啊。那这个在马可跟路加都有这种说法，就当然是不同的，就是要表达相同的意思，不同的语法来表达的。在我们这边的马窦12:30说，不随同我的就是反对我。那么在马尔谷9呢，跟路加9说，谁不反对我们就倾向我们。各位记得路加的故事吗？当这个耶稣开始怎么样要准备走向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呢，那他们发现啊，有人怎么驱魔，也驱魔，但是呢不跟他们一伙，对不对？门徒们说了，耶稣在禁止他们，也是说，只有说这句话，谁不反对我们，就倾向我们。他说用我的名字驱魔，他至少应该还是跟我们有关系的啊。这是一个不同的讲法，我们当然可以看看嘛。那这个话今天就比较在这个我们谈这个教会合一或大公运动，会常常会去有这个思想会出来。我们就尽量的去发现什么彼此一致的部分， 啊，尽量先不要太快去提那些不同的部分，所以找到越来越多的共同点，我们越来越能够彼此啊取向对方，那有可能合一嘛。我们当然知道那个大公运动是一个非常长的路了，我是想说我们大概有生之年可能再两三代都不会实现，我至少它还是一个永恒的诉求，我们基督信仰必须往前走，必须走向这一这个努力才行。好，这个31、32节谈到那个圣神啊，圣神的罪不得赦免啊。好，我告诉你们，一切罪过和亵渎人都可以得到赦免啊，但是呢亵渎圣神的罪必不得赦免。出言干犯人子可得赦免，但出言干犯圣神在今世及来世都不得赦免。好，亵渎圣神的罪是不得赦免的。那这个肯定啊，就是跟犹太的传统思想是连在一起的了。那这边谈到今世跟来世啊，那其实在犹太的传统思想里面也已经出现了这些区分的方式。我们当然很难去想，因为在旧约里面我们说这个复活的概念是非常不明显的，很少的几处的，可以看他们有那些期待，但基本上是并不太明显。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啊，我们基督信仰，我们至少我们天主教，我们除了这个圣经之外有传统，对不对？有口传嘛，有传统教会建的东西。在犹太的时候他们有经书，他们也有一些口头的传统的啊，慢慢的就是在人跟人讲话教导里面，后来有人把这些口头的传统传递下来呢，也变成文字。那这个叫做 Mishnah 啊，这个犹太的 Mishnah 啊。那在这个犹太的 Mishnah 有记载的啊，就是人啊，这个罪人啊，经在死了以后呢，在某一段时间他们会停在那个接受处罚的地方，但是呢他们还是有份于未来的世界，将来的神的世界，他们还在等待末日的审判，还有可能得到天主的宽恕的。这其实跟我们已经非常像我们的基督信仰，应该反过来说吧，我们基督信仰现在说的我们人死后，对不对，接受审判嘛，对不对？那如果说这个人十分完美怎么样，进天国，对不对？不太完美又不是十分恶劣，进炼狱等待嘛。那其实这个思想在这个犹太里面有类似的想法，已经有了。人就罪人啊，罪人呢，他们会暂时会搁在一块啊，一个特别的一个情况里面，是在那边接受处分啊。到最后呢，在末日的审判发生时，他们还是有可能可以得到天主的宽恕的。好，但是呢，这个犹太的这个口传的留下的那些资料啊，米许纳里面，他们也有给了一个表单啊，也名列了一些罪，是无论如何是不会得到救援的。那譬如他们说，当年那个洪水灭世之前的那些人啊，他们罪就是不会得到赦免的。好，这当然是从那些思想哈、影响这个马窦的这些语句的啊，在今世跟来世都不得赦免。好，那当然比较关键的是，什么叫做出言干犯圣神啊？这不是比较重要的话。好，这个话当然就我们在犹太的传统思想就看不太见了啊。这应该是真正是基督信仰的理解。意思是谁把天主圣神的工作、天主圣神的能力啊、天主圣神实现天主救援的行动，把这个东西归给撒旦的话啊，那么只要是人一直坚持这样的想法和这种态度，那换句话说，他是把自己排除在天主救援之外啊，是这样的固执的态度，他执意的只愿意留在魔鬼里面啊，拒绝天主啊，当然就是他拒绝了天主透过耶稣或者透过圣神要带来的救援跟宽恕，人不要接受宽恕，这是这边大家最根本的一个要表达的内涵呢。好，那么这段经文呢，它就很清楚了，它谈的是天主的仁慈跟宽恕呢，它是赏给一切罪人的，天主给一切人的，可是呢，人如果一定不要，天主当然就没办法了，那这个是强调什么？悔改的重要性，人的悔改， 这这个可以用奥斯定的名言来解释了。然后他说，天主创造我们不需要我们，天主救我们需要我们，至少要我们接受，要我们接受，需要我们，不然的话天主不能，没办法救我们，因为我不要，天主不勉强。这也是我一直越来越深的领悟的，那个人的自由啊，人的自由哈、啊，天主尊重到什么地步啊？他创造了我们是按他的肖像造的嘛，所以他这给了人这一个，他不会去硬扭曲的否定他自己的创造，他创造了人分享他的绝对的真善美圣，他希望大家来主动自由的来。如果他还强迫着别人来分享的话，那是人也不是怎么讲心甘情愿的嘛哈，这个当然不行的了。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多想一想这个事情啊，天主是怎么样尊敬人的自由的啊，这么的尊重。好，那么下面说，凡是出言干犯人子的，就可以得到赦免。当然这边好，这边看起来好像什么人子跟圣神好像有一点区别的味道，对不对？他其实应该表达的应该是，这个人子应该是指的是耶稣在世上的生活阶段的啊，在那个时空当中，就是说，那么耶稣呢，他其实他身上我们拥有的圣神的力量还在，他也是一个真正的人嘛。没有完全的显露出来，所以谁呢？在这个耶稣啊，人子在他驱魔的世界里面呢，认出了圣神的力量，这边有神的力量，可是呢，还把这个力量归给魔鬼的话，他就是亵渎了圣神。好，这应该是一个对比的表达方式，你不要去研究，去进得太深了，去看这个天主圣神之间或天主圣子之间有没有什么绝对性的区别。这可能超过我们脑袋了，我觉得不用去想这个事情。他讲的其实内容倒是不难理解啊，恶意的曲解来自于神的慈悲的宽恕，神的救援力量硬给他归给这个魔鬼，只是在讲这个人他不愿意接受神对他的一些行动。好，那么第33节谈到这个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这边我们稍微注意一下，就听这段话，33到36节啊，你们或者说树好，它的果子也好；或者说树坏，它的果子也坏。因为有果子可以认出树来。那毒蛇的种类呢？你们既然是恶的，怎么能说出善来？你们心里充满什么，就说什么。善人从善库里取出善来，恶人从恶库里取出恶来。我告诉你们，人说的每一句废话，在审判之日都要交账。好，这个地方啊，他还是用的是多数的你们。啊，谈的呢是一个好像一个客观的真理啊，但是到了37节就凭你的话要定你为义人，凭你的话要定你为罪人，就很针对性了啊。突然间从这个多数变成单数，好像这个时候我们说 all 嘛，一切，然后呢 everyone and each one。每一个人都成了这个现在变得很清楚，直接讲这个听的人听起来啊，应该是要有一点点那个特别的警惕的啊。第二是讲现在我听这些话，然后呢，我将来要小心，我讲的每一句话啊，都会产生效果的。好，这个经文本身是非常容易懂，是延续前面的啊，前面的这个面对法利赛人的恶意的批评跟毁谤，耶稣严厉的驳斥。好，然后呢，这个耶稣把它编辑在一起，然后呢用了一个非常重的话，称什么这个毒蛇的种类。我们知道这个毒蛇的种类在前面第三章就已经出现过了哈，这个若翰喜者去责备那些来受洗的人啊，骂他们啊，这里面可能是作假的怎么样等等东西，也讲过这些责备犹太人的或者是他们宗教领袖的话。好，然后呢是你们说的每一句废话都要交代的，哦，当然你看这个情况是越来越升高。他警告这个对手们哈，现在他们怎么样？他们现在跟耶稣谈话，恶意的怎么样？控告说你们将来对你们每一句话都必须要付出代价的，你都要负责的，天主都要审判的哈。最后这个我们说的，把这个你们变成你就非常有针对性了。 啊，让你可以看见这个，你就比较变得，如果大家是在这一个一起在聆听啊，你思考一下马窦的团体写好了书以后，他怎么样交给团体们去读，当然是请这个能够读的人在团体面前朗读嘛，就大家读给大家听。那大家在那边听的时候呢，突然间这个理智出现，就很应该很有感呢、啊，是针对他自己的啊，所以就是应该是告诉门徒团体了啊。前面是折次在当年耶稣的生活情境当中跟耶稣作对的人，那现在就直接把这个话针对现在的信仰团体。每一个人都应该小心，每一句话都应该要自己负责的哈。那关于这个讲话，我们这个是说这来自于舌头嘛，对不对啊？这个舌头这个力量是不得了的。你看这个雅各伯第三章一到十二节，各位回去读一下，我们以前读过的哈，就很美的一段叙述。雅各伯书第三章一到十二节谈到这个小舌头哈，能够那么小的一个东西，那么小的器官。那么一点点组织啊，能够造成了多大的问题，这样子不得了的啊！你用那就这两天这个 Me Too 的问题，就可以差不多可以看见那个不得了的一个影响了。好，我不能谈太多社会新闻了啊，回到这个圣经里面啊，我们下面那一段38到42节，关于那个征兆啊，这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这个常常在这个弥撒里面都会在听到这个类似的这个故事啊。好。那时候呢，几个经师跟法利赛人对耶稣说了：“师父，我们愿意你显示一个征兆给我们看。”好，那么在这一个路加只是说有一些人试探耶稣，这边强调是经师跟法利赛人。好，耶稣回答说：“邪恶淫乱的世代要求征兆，但除了约纳先知的征兆以外，必不给他其他的征兆。”有如约纳曾在大鱼腹中3天3夜，同样人子也要在地里3天3夜。尼尼微人在审判时将同这一代人起来，因为尼尼微人因了约纳的宣讲而悔改。看，这里有一位大鱼约纳的。南方的女王在审判时将同这一代人起来，要定他们的罪，因为他从地极而来。天上的满的智慧，看，这里有一位比撒勒满更大的。好，我们看这个经文哈，就是很简单的哈。这个法利赛人跟经师要求一个来自于天上的征兆，这个要求是一个非常流传很广的一个材料，几乎在四部福音都有类似的叙述出现啊。那耶稣的回答里面呢，就是他谈到这个约纳作为一个对比啊，那么就只保留在 Q 点里面。好，这个要求天上的征兆，那么四部福音都有这些故事啊。但是呢，关于把这个征兆的问题连接到约纳先知上面呢，就只有马窦跟路加这个 Q 点的材料。好，耶稣呢是当然是毫不迟疑的拒绝这个要求啊，他不给任何人相信的任何一个可以使人毫无抗拒之力啊不得不相信的征兆，没有的。我们前面你可以回到前面讲的自由啊，如果给一个征兆的话，人家没自由了，对不对啊？这就是本身就是相反天主的创造的，我相信这样子的。好，所以很清楚的哈，就是不会给的。所以一个具体可见的奇迹让人无法抵抗，那其实是个作秀啊。对耶稣而言怎么样，他的一切行动都是记号，是征兆，本来就知道是要让是吸引人，要让人走向天主。换句话说，必须有信德的回应啊，要靠信德的眼光，才有可能真正能够进到这一个啊征兆的想要表达的内涵里面。好，所以38到40节里面呢，这个耶稣首先强调他们什么邪恶淫乱的世代。啊，那这个事就是把那个不相信的人啊跟邪恶的人，那么就直接的表成，当然是一个逐渐的升高的表达啊。那么前面耶稣已经跟这些人有好几次的冲突事件了啊，但他们不相信啊，他们行动很邪恶。那现在怎么样呢？ 耶稣讲的话是什么？邪恶跟淫乱。那你想看这个淫乱怎么这边会连在一起呢？蛮奇怪，你知道？那当然知道，这还是回到了最根本的犹太的传统背景里面。我们知道哈，犹太一直用婚姻的关系表达天主跟人的关系。那这些人什么？法利赛跟经师是宗教领袖啊，他们最应该懂这个的啊。他们是如果在婚姻里面，他们跟天主的关系最亲密的，就他们现在那这样子去诬赖天主所派遣来的人，换句话是诬赖天主嘛？所以这边是谈的什么？是他们对这个婚姻的不忠实。所以在这个地方讲这个邪恶淫乱这样子啊，并不是说他们真正的生活上很淫乱，这只是谈的是在整个的犹太的传统背景里面哈，一直用婚姻、用夫妻的关系来表达天主跟天主子民这样子。好，那这当然是一个用旧约的背景啊，那个图像来显示以色列子民跟亚威之间的关系。所以人民是新娘，那以色列人呢是在他们的生活当中用各种的方式不断的破坏了这一个婚姻内的信任啊。现在这个婚姻内的信任，在新约的背景里面，他们把耶稣看成了天主。啊，所以当人这么去攻击耶稣的时候，其实是攻击着天主，他们就违反他们真正的对于神之间的彼此的说婚姻类的相信任。好，那么这个约纳为当时的人啊，会不会是一个征兆呢？当然应该可以是，因为他们当时的读者们哈、啊、都熟悉约纳先知书的故事嘛。我们今天的圣经研究会认为说，这一个约纳的先知故事应该是一个寓言小说吧，不是一个真正的历史的事情。你可能就想一个人啊，在鱼肚子里面啊，三天三夜还能够活下来啊，这样子当然是好。那这它是一个，但是这个故事里面所象征的意义是我们今天容易理解的哈。但是对当年的第一世纪的读者或者整个犹太传统，他们相信是真的。他们还没像我们今天会就比较是用客观的方式批判这个经文的客观真实性，还是信仰真实性。那他们这边当然直接想是真的啊，所以对他们呢是他们所熟悉的历史事件啊，历史啊，他们所熟悉的，为他们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记号，对不对？你说那个怎么样？古人的事情都是为帮助现在的人成长或学习的嘛，啊，这样子。好，这他们所熟知的故事，那这边用这个约纳呢这个例子来比较，那个连结点是什么呢？那约纳怎么可能在鱼肚子里面不死呢？当然是靠天主救援了，是天主，因为天主要拿他当做一个工具嘛，天主也保护他，要用他嘛，这样子。所以但是这个对耶稣的听众而言呢，还是一个非常难理解的。好，难理解。那么很有趣啊，在路加的故事里面哈，路加我们看前面十一章，你还在的话，实际上三十节里面哈，路加也提这句话了，也谈到这个尼尼微人的这个征兆啊。路加的他说第十一章三十节，有如约纳为尼尼微人是一个征兆啊，将来人子为这一世代也是这样。好，注意到这边谈到那个将来。在路加提的那个将来，啊，那这个是这个马窦不同的写法。马窦是说，就像约纳啊在鱼肚子里面三天三夜，同样人子也要在地里三天三夜。啊，所以路加那个写法啊，是指向这个就是人子再来，比较是世界末日的时间啊，那个末界。那么马窦呢是把这个事件呢，大概直接连结在耶稣的生命故事里面了。啊，我们知耶稣的死后第三天的复活嘛，所以可以看见这个不同的运用方式。这个路加相同那个约纳那个故事，大概是耶稣他当初真的讲过的，但这个故事一直流传到后来，到初期教会要用这个故事来写这一些核心的讯息的时候呢，那么路加呢就比较连结到末日的审判啊，那一个在人间生活过的升了天的人子会再来审判。但是呢，马窦的比较连结，比较直接进到那个好像那个历史事件，耶稣在人间受苦被钉死亡，然后呢在 粉里三天三夜，那这个味道。好，那么41到42节就谈到这个两个比较，就是那么约纳为尼尼微人是征兆，而且呢也真正的成了啊，他们也真正悔改了嘛。所以在约纳的征兆之后呢，是很清楚的为尼尼微人他们是成功，但是呢有些人怎么样，却迟迟不肯悔改，他们能够等候怎么样，当然就只有审判了，这很清楚的。好，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尼尼微人以外的是还有一个是这个色巴的女王啊。那这个故事当然是回到这一个在列王记上里面，就当萨罗满做王的时候啊，对不对？萨罗就讲他的智慧有多好，萨罗满这个国家有多强大，有多么的有钱，多么的礼仪，多么这个人们都知书达理，包括那个吃饭的餐桌排列啊，餐具都漂亮等东西，这个故事里面嘛。好，那么色巴女王她来怎么样？本来是要说，哎，这个人哪会那么厉害啊？这好像就不太相信的味道，对不对？他一看，他说，原来我听说的跟我所见的根本不能比。啊，那这句话怎么象征什么事？象征这个色巴女王的悔改嘛。他发现他们的确有一个特别被天主所爱的民族，所以怎么样，色巴的女王跟这个做了卜赎悔改的尼尼微人怎么样，他们都会怎么样，要让当代耶稣那个年代的人，他们如果想起这个故事，他们感到羞耻的，也就是说他们都悔改，怎么你们看见了我因着天主的神驱了魔的事情，你们居然还不信呢？就在现德的那个背景里面是差别的多大的这很关键的。那这其实我们今天是可以想这个东西，我常常开玩笑的说，对不对？很多人说的他家里面是几代教友，对不对？对，你说那有些人是刚灵洗没有多少，对不对？那我常常会听见一些年轻的刚灵洗教友们，特别是比较年轻的，就是说跟我说，哦，这个教堂里做很困难因为那些这个老教友教友是怎么样，就是说就常常会好像有点像压制一些这个刚领洗的人冒出头一样的，这样不知道，不，我是听过这些不好这样的一些这个就是刚领洗的人的埋怨的。但他反过来也有，对不对？那些老教友就说，这些人刚领洗干嘛那么样的这个怎么讲什么想要做主啊，太积极啊，什么也不懂啊，等东西的样子。这个是冲突，其实各自都可能发生。那这边是大概类似跟这个比较了就是外邦人看了一个简单的征兆都悔改了，可是这一群怎么样，长久在犹太背景里面长大的，成了当地宗教领袖的，却居然还面对神的行动做出不幸的表达，这蛮惊人的。但是我们在我说现实社会里面其实还蛮常见的，就不用说那么惊讶，我们说小心点不要犯这个样的一个错误就好了。好，所以这边有一位大于约纳的，这边有一位大于萨罗曼的，当然是指耶稣自己，很清楚的。所以换句话说怎么样，耶稣来了，救援的时期就开始了。所以这是一个呼吁，让这一些现在跟他作对的人再想一想应该悔改的。好，那我们当然知道这个写法当然是初期教会马窦团体对耶稣的肯定，他是什么，超越大能的先知的，他超越约纳，他是怎么样，超越那个智慧的国王的，他超越萨罗曼，他才是真正的墨西亚，他是大卫之子。好，这是第二段。我们看第三段，43到45节，短短的一段就是邪魔从人身上出去之后，还记得我前面是因为驱魔的故事开始的嘛，对不对？那个魔又哑又聋又瞎，好，当然这是个连结，这个魔还是连在一起。好，这个出，然后走遍干旱之地，想找一个安息之所，没有寻到，就说了，那我要回到我出来那个房间里面去。他来到一看，里面空着，打扫干净，装饰整齐，好像升等upgrade 就去怎么样，另外带了7个比他更恶的魔鬼进去住在那里，那人幕后的处境就比以前更坏了。好，对这个邪恶的世代也必是这样， 好，这是很有趣，就是当时这个犹太人他们的对于魔鬼的一些看法了哈。好，那么整个叙述内容其实很简单，就是告诉这个听众啊，就是不要再次跌倒啊。其实这是初期教会非常常见的主题，就是我们已经得救了啊，不要再跌回原来的这个恶劣的情境当中，好，这是非常关键的。那么第45节就说了嘛，这他们又再度的身上怎么沾附了更多的魔鬼。好，那整段的经文在表达上面是延续前面的，有一个驱魔的故事，有一个关于驱魔能力的争辩。啊，现在是非常的有图像感的，就是有一个不洁的魔鬼啊，带来一大群同伴啊，就回到了他们本来所附的那个人身上啊。所以那个人呢，因为恶魔被驱逐出去了嘛，啊，这个好像已经开始重建的生活是吧？现在房子变得怎么样？好像一个装饰整齐的房子一样。好，那当然在这个马窦的这一个这边的脉络里面啊，在这个12章的24跟这个30节，跟我们现在的43到45节之间啊，从前面那个驱魔的这个争辩啊，是靠着魔王还是靠着天主的神啊？跟这边啊，这个魔鬼又回来呢？那中间插这个什么是邪恶的世代？他大概是描写什么是这些邪恶的世代的人，他们是附魔更深的啊，小心点啊，小心点，怎么样？还要到大家怎么样？要小心点，不要跌入这个更坏的情境里面。那我们今天就是谈的，就是也是在整个的圣经的传统啊，也是一直讲的嘛。在保禄书信有非常多类似的写法啊，那不要跌倒，不要跌回，我们已经得救了啊，不要再犯罪，不要再犯，那情况就会越来越恶劣。那我们今天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的各种处境都常见了啊，我们自己大概要自己看自己嘛，稍微小心一点点这样子。就是我们的这一个生命啊，这个得救的生命要需要保护的，需要保护，然后需要真正的操练啊，操练啊。就是我们所谈的一个传统的那些教导，因为我最近再讲一次，我们读的方济的故事，就他很多人就质疑说，方济至于吗？需要那么惨吗？需要吃饭一定要撒点沙子吗？啊，需要什么？要需要一定要去殉道，非殉道不可吗？要一定要那么穷吗？其实不要忘了，他所追逐的都不是这个，他追逐的不是穷，啊，他追逐的是真正的天主的救援。他也知道人呢非常不可靠，啊，一不小心就离开了本来那个良好的志向，所以他是一直告诉自己，你看这么短，他一直告诉自己，这是一条非常长远。你可以想，就像竞赛马拉松，对不对？马拉松要跑到终点才安全的，没有跑到终点，一丝都不可松懈，而且那个练习的强度是一定要越来越强才行的。这当然是个理解的方式，可以帮助我们看这边的一个经文是一样，不要一不小心就真的就陷入了一个比以前呢更坏的情境里面。好，然后46到50节这一章的最后一个小段落了哈。好，耶稣呢还在讲话的时候，你看这常常是这个连接，耶稣正讲话发生个事情，耶稣正讲话发生一个事情，这边还是一样，耶稣正讲话啊，看他的母亲、他的兄弟站在外边，想要跟他说话。有人告诉他说，看你的母亲同你的兄弟站在外边，想要同你说话。他却回答那告诉他的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兄弟？遂伸出他的手指着自己的门徒说，看我的母亲，我的兄弟，不拘谁遵行我在天之父的旨意，他就是我的兄弟姐妹和母亲。好，这个耶稣的亲属来找他，哦，这也是一样啊。马窦、马古跟路加三部对观福音都记载这故事啊。那马古的故事呢，就是也跟这个魔鬼的争论呢，也是编辑在一起。我们看一下马古第三章，你看的故事是在脉络上是还蛮接近的。 马谷第三章啊，我们看这个十三节开始，耶稣选了十二人做门徒，对不对？做宗徒，对不对？好，然后呢，到了第二十节，啊，耶稣回家啊，然后呢，他的家人来抓他，啊，因为他连饭都不吃，对不对？好，人们说他疯了。然后接着是那一个有人来怪耶稣说他富有贝尔泽布，啊，为什么他靠着魔王驱魔？好，这里没有直接讲那个我们驱魔的故事，但这边也一样，诬赖耶稣是靠着魔王驱魔。然后耶稣讲的这一个，我们前面和听着马都一样的话，对不对？一个国家不能够自相纷争的。好，然后讲完这些故事之后呢，在第三十一节，耶稣的母亲跟兄弟来了，站在外边，啊，一样的啊。这马都、马古有这样的一个故事，那路加呢也有啊。好，路加也有，不过我们注意到马古哈，这位是第三章的结尾啊，对不对？那第四章马古就是比喻啊，耶稣的比喻啊。那现在这边的马窦呢是第十二章的，也是结尾，对不对？那第十三章呢比喻啊，就是所以都是在怎么耶稣的真亲属这个故事之后呢，然后呢讲的这一个。耶稣讲比喻的一大段啊，那路加呢是很有趣的啊，路加是怎么样？是在第八章的故事里面谈到这一个耶稣的真亲属的故事。我们看一下路加的写法啊，路加的第八章，希望我没有弄错啊，对不对？第十九节，对不对？好，好，第十九节哈，好，然后呢，我们注意到第十九节到二十一节，好，然后呢，二十二节怎么样？耶稣上船，然后怎么样？是平息风浪的故事，对不对？看出来了吗？好，我说了，马窦跟马尔谷都是在这个真亲属故事之后呢，是耶稣讲比喻，对不对？那路加是呢有这个平息风浪的故事，但是呢你把这个路加的故事往前看啊，撒种的比喻。换句话说，路加是先有耶稣讲比喻，才有这个真亲属的故事。好，这是个差别了啊。那你看到，你当然可以问嘛，为什么？我们看看能不能找到一点线索哈。我们先看这个故事。好，那其实你看路加哈第八章的十八节里面，他说什么？这个要留心怎么听啊，留心啊，凡有的还要给他，凡没有的自以为有的也要夺去，就听啊，听很重要，都是听的主题，让都听了。那这个马窦跟马尔谷讲那个也是讲听。啊，要听话。然后他讲了这一个说，谁是他的真亲属呢？是听天主的话，啊，听天主的话而遵行的人。然后呢，他又谈的讲比喻，好像说你要这么听下来啊，什么叫做真正听天主的话？继续讲比喻，讲下去啊，这真正的就可以说继续去解释这一个这一边他所谈的真亲属。啊，要透过那个继续讲比喻的故事，让别人听了比喻以后呢来讲，来变成这个天主的家人。那路加的写法，大家可以这么懂，他先讲了种撒种的比喻，啊，然后就强调说，你看听有多重要，啊，你看听有多重要。那你就问，那么有没有具体的榜样呢？有，你看我的母亲。啊，就下面谈到他的母亲来了，来找他们，啊，大概是这个一个理解的方式，跟大家做参考，你可以看看你可不可以明白这个。就路加的魅力，我们知道，因为在路加的玛利亚前面出现了好几次，对不对？他听了天使的报喜，对不对？他听了伊萨伯尔的话，对不对？他听过西莫昂的话，对不对？那每一次都说怎么样？他把这些话怎么默存在心？什么意思啊？他听呢，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他保存在心里面，听进去了嘛。啊，现在在看，所以说，先谈了告诉大家以后呢，你们看有一个典范，这当然是一个理解的话，那我想这个解释是通的了。好， 那我们看这个四十六节啊，就是说耶稣呢还同群众说话的时候呢看啊，那么他的母亲跟兄弟们正在那边。好，这边我们知道前面其实耶稣讲话比较是那个对手敌人，对不对？这边变成群众了，其实你可以看见那个故事已经有点那个转换啊，这样子啊。好，这个耶稣的群众里面，那么让读者怎么样，他的眼光呢从这个跟法利赛人辩论又转回来啊，那些愿意聆听耶稣的听众们。好，那么其实这个在前面二十三节本来是群众的啊，路加十二章二十三节，在群众们跟耶稣来往听话，突然间换成了法利赛人跟经师的挑战，现在又换回来啊，就这个叙述的这个人的东西。但这个要仔细读了，你注意到这个字读的时候，会发现这些在写法里面是作者其实是还控制的蛮好的。好，怎么样？现在群众们来听，因为那么多人愿意听耶稣，因为太多了。所以耶稣的母亲呢，跟兄弟来了，想要听耶稣讲话，或者想跟他讲话，那么却无法接近啊。所以怎么样？他只能靠大家传话，传话。好，那么传话的人当然说：“哎，你妈妈来了，兄弟来了，要跟人讲话。”那耶稣怎么样？用这个做一个连结啊。他的回应当然是让大家惊讶的：“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兄弟？”好。这句话我们大概不能否认了，谁听到这句话都可以感受到啊，这个家庭的距离感啊，耶稣跟那个家人的，就是当然说得很清楚，那个血缘好像耶稣开始提出个质疑，他就换了一个方式说怎么样，他看着门徒，他指着门徒说了啊，这边很清楚，伸出他的手指着门徒说啊，看我的母亲，我的兄弟。换了人了嘛，对不对？你就换了啊，就然后说怎么解释一下什么意思？不论谁遵行我在天之父的旨意，他就是我的兄弟姐妹跟母亲。我们当然知道嘛，马窦的耶稣也是一样，他最后在三元祈祷很清楚表达了他接受天主的旨意嘛，到什么地步啊？所以这个回应是很清楚，耶稣讲了一个新的家庭。耶稣来的目的是要聚集。在自己的身边为天主聚集一个新的家庭，这个家庭是要跟他一样愿意听从天父旨意的。我们大家可以猜到了啊，可以想这应该是马窦的团体，那个马窦的那个基督团体，他们的自我认知，他们的自我意识，他们相信他们才是啊，他们在当时的生活情境，也许有很多人，外邦人也好，犹太人也好，攻击他们，他们不怕，他们相信他们是天主的家人，是耶稣基督特别把他们聚集在一起的。好，那从这个故事开始就继续发展到耶稣开始讲啊，那么怎么样真正透过比喻去明白听天主的话到底会有什么结果？我们知道三十倍、六十倍、一百倍的果实要慢慢结出来的。我们下一次从这个第十三章继续，又再一次进入到耶稣那个讲话的部分。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啊！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子，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啊！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啊！好，谢谢各位，晚安。